第十六届明慧大陆法会现在开始。
请听法会文章，题目是20年的修炼路使我成熟起来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11日。第一部分，大法给我新生。我今年71岁，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。修炼以前，我只知道好好学习，好好工作，做个好人，对任何事都没有衡量对错的标准，胆子很小，性格内向的我经常生闷气，争强好胜，争来斗去，身心疲惫，把自己身体弄得大病没有，小病不断，偏头疼严重时头往墙上撞，中西医都看过也没好转，还有眩晕症、胆囊炎、神经官能症等，最后得了癌症。在绝望的时候，1996年有幸得遇法轮大法，学法不久就到该手术后化疗的时间了。当时由于心里放不下病，化疗不化疗拿不定主意，一位法轮功学员说，你都学法了还化疗吗？我一听，对呀，不管了，我就安心学大法，我都死了一回了，都得法了还怕死吗？从此20多年没吃一粒药，什么营养补品都没吃过，所有的病不知不觉全都好了，真是走路生风，身体有使不完的劲。那时有些方便条件，就借用单位空余房间，组织大家学法练功，看师父讲法录像等，每天忙忙碌碌，到现在都一直留恋那段幸福快乐的时光。第二部分，成立家庭资料点，破谎言救世人。1999年720风云突变，一时间谎言铺天盖地，使得法2年多的我不知所措，集体学法练功的环境没有了，各方面的压力接踵而来，单位领导连续不断地找我谈话，街道干部也经常到家里威胁，用没收工资本等手段逼我放弃修炼。我告诉他们，我学大法练功，癌症好了，国家领导得癌症都治不好，我小老百姓得了癌症就是死路一条，这是大好事，你们应该替我高兴的，我不会放弃大法，请你们不要再助纣为虐。以后他们再也没找我。同修能上明慧网下载真相资料，我买了一台复印机，开始做真相资料。初期怕心特重，怕有电磁波被邪恶监控到，怕有声音被人听见，怕被家人看见等等，一时间觉得到处都是眼睛监视自己，有时也想打退堂鼓，但揭穿谎言，还大法清白，还师父清白的大事一定得做，否则能对得起师父，对得起大法吗？我有条件做，这就是我的责任，我一定要做，并且还得做好。坚定了这一念，师父就把我的怕心拿下去了。不久，我买了电脑、打印机，一切从零开始。我从对电脑、打印机一窍不通，到上网下载、编辑、排版、打字、打印、刻录光盘、做大法书、真相小册子、不干胶、真相粘贴、真相条幅、神韵晚会光盘、每年的台历挂历等，只要同修救人需要的都做过，每个项目我都从不会到会，在整个过程中我感受到了师父的加持， 每当遇到看似很难突破的困难时，都是在师父给的智慧下开智开慧，思路源源不断地打开，有些看来不可能的事变成了事实。一次，同修让做几米长的大条幅，用绸布的造价太高，还没人写字，我就利用买耗材时厂家赠送的彩色 A4 纸，用 A4 打印机，一张纸一个字，有的两张纸一个字，过磨时接起来，做成了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世界需要真善人，法办江泽民等大型条幅，有力地震慑了邪恶。刚开始做真相资料时，心性跟不上，机器经常坏，耽误事情，总找技术同修，他们也很忙，我就跟技术同修学习修理机器后，一些小毛病自己也能修理。这些机器也是为法而来，出了问题，先找自己是否一心不乱地做事，再和机器沟通。每台机器都是我的法器，也随着我的心性而动。结果很神奇的，最后机器都能很好地配合我，不出差错。我一边做真相资料，一边放大法弟子的歌曲，打印、刻光盘、打光盘面，多台机器同时运转。我有条不紊地照顾着他们，很轻松地做着该做的事。做完资料有时间，还要和同修一起出去讲真相。有同修问我怎么那么多时间能干这么多活，是师父给了我无量的智慧。家庭资料点就我一个人，有时忙不过来，同修也过来一起做。用的耗材比较多，都是同修送来。看同修往三楼搬，累得满头大汗，就告诉同修，放在仓房里，以后我自己慢慢搬。当时也没想自己能不能搬动，能不能让别人看见呀，等等。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，自己一点一点的，不知不觉十几箱纸或其他耗材都搬上楼。我那时已五六十岁了，身材不高，修炼前还做过手术，把这些耗材搬上楼，而且还不觉得累，都是师父帮我做的，没有师父的加持是办不到的。这样在师父的加持下，一做就是十几年。第三部分，坚信师父，闯出魔窟。2014年7月22日，我被警察绑架，非法抄家。在派出所，办案警察让我在所谓的笔录上签字。我想，他们是不明真相绑架了我，已经对大法犯罪了，不能让他错上加错，得给这个生命留点生的希望。我说，我不签，签了对你不好。警察问我，看你家什么也没有，你的工资都用在这上了。我告诉他，我得了癌症，是大法师父救了我，这么好的事，我能不告诉其他人吗？我当然要全力以赴，没有大法的救度，就没有我。他没有再说什么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吧，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无论碰到了什么样的具体事情，我告诉过你们，那都是好事，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。无论你认为再大的磨难，再大的痛苦，都是好事，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。磨难中能消去业力，磨难中能去掉人心，磨难中能够使你提高上来。被绑架是因为我没做好，被邪恶钻了空子，这是我自己的磨难，得自己去闯。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，在各种环境中都得对别人好，与人为善。 我告诉警察，我包里有钱，包被他们抢去了，你去买几个面包，几瓶水。警察下班了，我被关在派出所一个小屋里，三个协警轮班看着，我就给协警讲真相，劝三退，他们都高兴地退出协党组织了，还让我练功给他们看。夜深了，三个协警一宿不能睡觉，我告诉他们，面包和水是我的，你们吃吧。第二天，我被劫持到看守所，到监室，牢头发现我带着法轮章，感到吃惊地说，你怎么把这个带进来了？这里也非法关押了一位同修，他跟牢头说，你把法轮章保存好，等他出去再给他，这可是个天大事。后来在我走出看守所前几个小时，牢头把法轮章给我，我带着法轮章闯出看守所。在看守所，我有时间就背法，发正念解体邪恶的迫害，静下心查找自己哪里没做好，出这么大的漏，让邪恶钻了空子。我找到自己长期以来做事心大膨胀，显示心、欢喜心、瞧不起别人的心、妒忌心等，太多的人心而不自知，把做事当成修炼，只修别人没修自己。师父多次点化也不悟，同修提出让我注意安全，不以为然，种种人心使自己震惊。我想到前几天 S 同修失去了工作，摩托车坏了，还要做讲真相的事，我就给了他100元钱去修车。我被绑架后，警察非法提审问，你手机呢？我说没有手机。警察又问，你家怎么有2台座机电话？你给他们开响吗？听到此话，我吃惊了。我平时在学法，同修来做大法事时，都拔掉座机电话插头，他们不可能用座机电话监控找我。给同修 S 钱，只有我俩在场，没有任何人知道，邪恶怎么清楚？原来 S 同修到我家时带手机，被邪恶监控和跟踪了，这也是被绑架的一个原因，没有注意手机安全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，我们法轮会保护你，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，谁能动了你，就能动了我，说白了，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。师父这段法我不知学了多少遍了，为什么就没有看到真正两个字呢？师父管的是真正修炼的人，自己那么多人心能是真修弟子吗？个人没做好不在法上，师父想帮你，旧势力也不让，因为旧宇宙的理在哪儿？我向师父承认错误，一定要修去各种人心，在法中归正，做一个真正的修炼人。看守所不是我待的地方，求师父加持，早日闯出魔窟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佛性无漏》中明示，我还要告诉你们，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、为私的基础上的。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，修成无私无我、先他后我的正觉。按照师父的教诲，要无私地面对所有的人，包括犯人、警察，把大法的美好和慈悲展现给他们。我对犯人讲大法弟子被迫害的真相，自己学法的神奇故事，让他们有时间就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并处处关心他们，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们。 犯人之间发生矛盾，我跟他们讲因果关系，要忍让，做个好人。刚进看守所，警察时常对我吼，我用平和的心态对待他们，不能恨，要用善念，用大法的慈悲去感化他们，瞅准时机讲真相，因为他们才是最可怜的世人。他们明白了真相，都已经三退了，其中有些是以前大法弟子给劝退的。十几天后，觉得应做的事做得差不多了，我该出去了，知道师父就在身边，心里求师父演化病业假象，我要出去。这一想，我马上倒在大铺上，血压230，昏迷过去了。四个杂役用褥子把我抬到卫生室，苏醒后，御医说，你看我后背全湿了，都是为了你。从此以后，我吃饭就吐，喝水也吐。一次早上起床，我跌倒在地，小便失禁，几天后发现左半身全发紫了。牢头安排了两个人，一个负责我起居洗衣服，这是同修，一个负责吃饭。早饭有大米稀粥，叫犯人撇点米汤，装在瓶子里留我白天喝。只要我想吃东西，什么时候都行。小犯人一招呼，不管谁，只要有都拿来给我，连牢头自己买的芝麻糊也送给我。我不能随便要别人东西，一一谢绝。不能谢绝的，在家属给我存钱后，买了一些他们爱吃的东西分给他们。有一次，我有事错过吃饭的时间，别人给我留了一碗西红柿鸡蛋汤，在看守所很少有这样的菜。我吃饭时，有两个犯人向我要汤喝，那时我已开始不能吃饭了，能喝点酸溜溜的汤也挺好，但没想太多，就给了他们。其他犯人不让了，老太太，我年龄最大，都叫我老太太，都这样了，这一口汤你们还要？我说，他们要就给他们吧，没关系。牢头看我不能吃饭，不知从哪儿弄来了几片维生素 B12, 看着叫我吃。我知道我不是病，吃了也没用，可又一想，他是好心，要爱护这个生命，不能让他对大法产生负面想法。过去给出家人一碗饭，都是功德无量的事，这也是我20年第一次吃药。我20多天不能吃不能喝，最后已经不能起床了。白天躺在床板上，几个小犯人把自己的坐垫给我铺在身下，自己坐硬板凳。是大法的慈悲感化了这些有缘人，在大法弟子遇到磨难时出手相助。善待大法弟子，一定会有好的未来。有一个犯人说，老太太，我要早遇到你，我就不能进这里了。这是一个生命的忏悔。有一天，大家都在监室干活，隔壁有一个大法学员被提审，路过我所在的监室门口时，叫某学员，被监控发现，狱警追问是谁到门口，全监室没有一人说看见。连牢头都说没看见，狱警去调监控，发现是某学员。这时某学员也被提审，没在监视。狱警火了，为什么都说没看见，全体要严管3天，不准吃饭。我盯着狱警的眼睛发正念，铲除他背后的邪恶，不要迫害大法学员与众生，不要对大法犯罪。这时某学员回来了，说，我到门口了，但什么也没说，要罚就罚我吧，不要连累大家，不让吃中午饭，这事儿也就过去了。事后有人告诉我，被严管的话，都得坐在大铺上，不准乱动，吃饭只能吃这里的饭， 吃不饱不准吃自己买的东西。明白真相的众生不怕受罚挨饿，也要保护大法学员，愿他们都能在大法中受益，天赐幸福平安。有人跟我说，老太太，你都脱相了，你睡觉我们都害怕。我告诉他们，我不能死，别害怕，18年没见过大法师父，我要出去见我伟大的师父。有人告诉我，谁谁写三书了，过几天就出去了，你赶紧写吧，快点出去，不然37天后就出不去了。我告诉他，我什么都不写，他们说的不算，大法师父说了算，我一定能出去。在被绑架第37天时，我走路有点困难，警察用轮椅推着我去所谓的提审。办案警察宣布我被非法批捕，没念完我就昏迷过去了，办案警察悄悄溜走了。我被送到医院，在验血检查时，医务人员发现很难抽出一点血，而且是黑紫色的。在等结果时，走廊有一条长凳，坐着等结果的病人和家属，还有看着我的小警察。我坐在轮椅上，人们都用疑惑的眼光看着我。我就开始讲，我曾得过癌症，学大法好了，所有的病都没有了，20多年没吃一粒药，讲警察怎样绑架迫害我的事实。人们都在静静地听着，虽然声音不大，但我尽力了，我想众生也都听明白了，一切都在师父掌控之中。检查结果可想而知，第二天上午，办案警察通知家属说我病了，下午去看守所接人。回家后，当晚我就喝了一碗小米粥，再也没吐。我抓紧时间学法练功，身体很快恢复。我一个人生活，孩子不在身边。在绑架我几天后，警察找到我的亲属，告诉他们我练法轮功，是个头，还是资料点，抄了不少东西，要判刑送监狱。谁也没有想到我能出来，包括家属、警察。见到我的人都说，你能出来就是一个奇迹。一个星期后，我买了2套睡衣、20多双袜子和裤头，送到看守所，分给关心照顾我的有缘人。我又融入到住师正法的大洪流中。第四部分，流离失所，继续做好救人的事。师父救我闯出看守所，邪恶并不甘心，要继续走所谓法律程序。我当然是不承认的。6个月后，警察电话通知家属，让我到法院去。我知道程序走到法院了，就要非法开庭。我还要住师正法，兑现自己的誓约，不能配合邪恶，应离家出走，换个新的环境，继续做自己该做的事。2015年2月，我到了新的环境，但始终觉得应该救的众生还是在自己生长的城市。我做完真相资料，再坐1个多小时的长途汽车去家乡城市发放，往返需要1天时间，每星期去2-3次，钱和时间都花在路上。这样不行，我要回去，利用更多的时间去救人。2015年11月，我回到了原住地，住在亲属的房子， 这样救人方便多了，但离绑架我的派出所也近了。孩子说，你住在他们鼻子底下能行吗？我说，没事，我会注意安全的，我有师父呀，师父会帮我的。几年来，我绝大多数时间到客流量大、购物人员不重复的大商场、购物中心、批发市场等地发真相资料，九评共产党、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等。上车后就背论语、发正念，彻底清除我所到之处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因素，让真相资料一传十、十传百，救度更多的世人，让邪恶看不见，监控不起作用，任何人都不准干扰救人，谁干扰救人就叫他遭恶报。我坐车去发真相资料时，几次被警察跟踪，都在师父加持下巧妙地摆脱警察，转危为安。一次我在公交车站等车时被警察盯上，上车后在离我一米远的地方盯着我，我发正念求师父加持，瞅准时机，在车门马上关合的瞬间跃下车，车开了，等我回头再看车上的警察，他目瞪口呆，一脸无奈在看着我。一次警察在快轨车站发现我，随后跟我一起上车，在离我一米远的地方打电话说，在这儿，是他，被我听见，我发正念求师父加持，把警察定住，我提前下车，出站后打出租车离开，甩掉了警察，到了该去的地方，去做救人的事。以前发资料前，我要计划这些资料分几次发，到什么地方，得在思想中考虑一番。后来在装包时，师父就在我脑中打出应该拿多少。有一次手中有23本资料，分两次发有点少，一次发有点多，我就装了20本。师父点化我，都拿去。去什么地方，师父也安排好了。我只要顺其自然去做就可以，一切顺利平安。溯江大潮开始时，我在明慧网看到有关溯江的通知，认识到这是正法进程，每个大法弟子都应该参加。而且师父在2015年法会中说得很明确，应该起诉他。但我不知怎么写，马上回到原住地和同修交流。几天后，明慧网发表了刑事控告书的模板。我从明慧网下载了刑事控告书的模板后，很快就写好了溯江的刑事控告书，于2015年5月中旬到某市邮电局窗口用特快专递寄往两高。同修在网上查到了我的两高已签收的短信回执。第五部分，按大法的要求修好自己。2018年7月，邪恶利用各种办法找我，亲戚无意中说出了我的住处后，警察经常来骚扰，我就租了个房子搬走了。几个月后，一个亲戚要搬去他儿子家住，没人给看房子，我什么也没想就说，我过来给你看房子，我在外面也是租房子，房子租金给你。我给亲戚看房子，他也放心，他高兴地一口答应。以前我给这家亲戚讲过真相，男方有病，给他个真相护身符，让他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他身体有好转。他家是农村民房，生活环境不如城市楼房，我没有考虑这些，大法弟子吃点苦算什么。这件事就定下来了。往回走时就想，现在租的房子还没到期，房子退了，房东能不能给我押金？1000多元钱呢。快到家时，看见有个房屋中介，意念中有人告诉我进去打听一下。一位女士非常热情接待了我， 告诉我提前退房押金肯定不能给，可以和房东商量返租。一般租房最少6个月，可是我只能出租5个月，想租5个月的很少，挺难的。他说，帮你找一找。我没有抱着任何希望。我一个月退休金2000多元钱，1000元钱对我来说也是不小的数目。第二天我路过中介，他告诉我找着一个小伙要租6个月，他说服了让他先住着，以后再给他找，晚上就看房子。我没有手机，他联系我很难。这位女士替我和房东商量返租时也费了不少口舌，一切都很顺利。这样我搬到了农村给亲戚看房子，没想到一个月后他在儿子家住不惯，突然又搬回来了。我先给他一个月房租，他不要，告诉我抓紧时间搬走吧。我儿子知道后火了，这不是欺负人吗？都70多岁的人了，搬家容易吗？哪有这么办事的？我告诉孩子别生气，不就是花点钱出点力，别和他们一样，得高姿态。搬家对我已经习惯了，这事我一点也没动心，特别平静。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说，我说自然是不存在的，偶然是没有的，一切都是有原因的。几年来，我搬家已成常态，师父利用搬家去我的各种执着心，在利益面前是用负面思维，用人心对待，还是把自己当成修炼人，用大法的标准要求向内找自己。当时我表面看来心比较纯净，但内心深处有，我修大法了才能帮你，别人谁能这样做的显示心，有求让别人说我好的心，心不正才出现这样的结果。深挖隐蔽很深的人心，提高上来才是最主要的。一次次搬家也是挺磨心的，找房子、租车、收拾家，每次在钱物上都损失不少，搬家又不能张扬，非常时期还得注意安全。每次都是我和60多岁的妹妹两人搬家，一切都是师父精心安排，去我的各种人心，使自己更快升华提高上来。谢谢师父一次次为弟子操心，心性提高了，师父就安排最好的给弟子。第二天，我特别顺利就找到了房子，而且没有通过中介，房租便宜一点，地点还好，离我做事的地方方便多了。一次在和同修交谈中，他谈到我以前不支持某个项目，哪里做得不对，我一听就火了，辩解起来。忽然想到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的一段法，在神来看，一个修炼人在世间，你的对和错根本就不重要，去掉人心的执着反而是重要的，修炼中你怎么样去掉人心的执着才重要。我后悔自己这是怎么了，怎么发那么大的火，争斗心也上来了，更没做到忍，这不是提高的机会吗？怎么又往外推呀？师父啊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一定修去这些不好的人心，提高上来。还有一次，一个同修说某某对我意见大了，我想我们一起被迫害这么长时间了，他还没过去呀。回想当初我和他都做资料，我做什么他做什么，我有什么机器他也得有，几次指出他也不改，我就尽量不去触及他的执着，觉得我不和你一般见识，惹不起躲着点， 并没有找自己是不是也有这个心，他为什么这样对我，是不是我也这样对待过他，没有修自己，也暴露了我的争斗心、妒忌心、攀比心、执着自我等好多人心。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，只有放弃才能得到。不管他怎么想的，我要修去这些心，放弃对他的负面思维，修自己。每个人都在不同层次上修炼，都有师父在管。多想别人的好处，多看自己的不足，换位思考。修去执着，走好自己的修炼路，他也能提高上来。第六部分，上明慧网是我每天要做的事。十多年来，上明慧网是我每天要做的事，明慧网的文章每天必看。有的同修不能上明慧网，我第一时间把师父发表的讲法经文送到同修手里，把大法的信息传达给同修，跟上正法进程，把正法修炼故事、易师恩等音频下载传给同修，把网上同修交流的好文章下载打印后拿到学法小组，学完法后在学法小组交流，看同修在修炼中是怎样在法理上提高、转变观念，遇到问题怎样证悟、向内找等。一次看同修交流发正念的文章，同修在清理自己的时候加上了否定旧势力的安排，对我有启发。自己长期对旧势力认识不清，在磨难中被动地承认旧势力后才去清理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讲，当然了，旧势力所有安排的这一切我们都不承认，我这个师父不承认，大法弟子当然也都不承认，但是他们毕竟做了他们要做的，大法弟子更应该做得更好，在救度众生中修好自己。在修炼中碰到磨难，要修自己，要看自己啊。这不是承认了旧势力安排的磨难，在他们安排的磨难中如何做好，不是这样。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，他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，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。我就发正念，我是大法弟子，走师父安排的路，否定旧势力的安排，旧势力本身都不承认，旧势力安排更不承认，谁安排谁有罪，主动对旧势力清除，这样发正念，我觉得效果挺好。我闯出看守所的第一件事就是买电脑、买上网卡、上明慧网。在流离失所的日子里，经常搬家，搬好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安宽带、上明慧网。不论邪恶怎样封网，在师父的加持下都能顺利上明慧网。这些年的修炼提高和明慧网是分不开的，每天回明慧网看看也是生活中的一部分。愿所有大法弟子都融入明慧网这个大家庭，比学比修，找出差距，整体升华，整体提高。感谢师父使我们有了一个共同提高、共同精进的平台，明慧网。感谢同修们的努力，把大法弟子维系在一起，共同助师正法，兑现使命。二十多年来，每时每刻都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中，只要我们坚信师父，坚信大法，路会越走越宽，越走越稳。无论遇到什么磨难、心性上的考验， 只要想到师尊，想到法，很快很轻松的就过去了，这时也是我最幸福快乐的时刻。师尊把一个满身业力的我从死亡的边缘救出来，用大法净化了身体和肮脏的思想，变成了一个崭新的我，大法利子。师尊在各地讲法吧，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，可喜的是你们走过来了，一路上无论大家碰到了什么样的风风雨雨，其实回过头来想一想，只不过是对大法弟子的一种磨练，过程中使你们成熟起来，去掉人心，最后走向圆满，这就是你们走过的路。回过头来看看，也就是这样。谢谢伟大的师尊，领我走在回家的路上，不论路有多远，我都会紧随师尊正法，直至圆满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6届明慧大陆法会。
请听法会文章，题目是《在师尊看护下成长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小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6日。我是个大法小弟子，今年13岁，不过从3岁起我就和妈妈一起学大法了。妈妈说我3岁前经常发烧，加上奶奶有病，每周都要去医院做透析，所以那时我们家生活不宽裕。我三姨是修炼法轮大法的，当她知道我们家的情况后，就让我妈妈修炼大法。三姨说，修大法你身体好，孩子也好，就不得病了，没钱也不怕，有师父保护着，妈妈就开始修大法了。每次我发烧，妈妈就让我听大法弟子制作的语音节目，我听着听着睡着了，醒后就退烧了。妈妈每天读《转法轮》这本书，我就在一旁静静地听。我天生骨质软，所以从小能双盘打坐。每次我都陪妈妈一起发正念，再大一点可以和妈妈一起学法了。学法时，师父会给我调整身体。大冬天我会感觉很热，穿着背心吃雪糕也不冷，邻居们看见都替我担心，说我这样会感冒。我不但一点也不冷，还感觉热，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。妈妈告诉我说，修大法身体是有能量的，没有病毒，身体才是热的。这时我才知道，原来我一点也不冷是学大法学的。我5岁那年，师父就给我开了天目，我能看到许多奇妙的东西。晚上妈妈在练功时，我能看见妈妈身体周围全是彩色的小点点，仔细一看是很小的法轮。我问妈妈，你能看见你身体周围的法轮吗？妈妈看看周围说，有吗？ 我怎么看不到呢？然后说，是师父把我的天目打开了。我又惊又喜，连忙说，谢谢师父。在师父的看护下，我健康快乐的成长。第一部分，橡皮泥让我提高心性。不知不觉，我上了小学一年级了。我最喜欢美术课和音乐课。一次在美术课上，老师让我们下一次上课都要带橡皮泥，我很高兴。可下次美术课我把这件事忘了。一个同学问我拿橡皮泥了吗？我说忘了。中午妈妈给我送饭时，我告诉妈妈今天有美术课要用橡皮泥，我昨天忘说了，妈妈就急忙去附近超市买了一盒给我送来。我在教室吃完饭，把空饭盒给妈妈送去，回到教室发现新买的一盒橡皮泥没了，老师去食堂吃饭了，也没看见谁拿走的。我让老师调监控看看是谁拿走了我的橡皮泥，老师答应了，却没再回教室来，因此美术课上我没有橡皮泥用。同桌同学就给我一小块，另一个同学一看就管我要，我就又分给他一半，结果老师就认定我是把我的橡皮泥分给那个同学了，却说自己的橡皮泥被偷了。因为班主任查看监控的时间，看到的正好是我拿着同桌给的橡皮泥分给另一个同学的那个镜头，班主任就认为是我在骗他。第二天，老师把我叫到门边，还有几个很淘气的同学一个一个的问，老师不相信我的话，还给我罚站一节课。我很生气，但又不知道怎么给他解释。回家和妈妈说了经过，妈妈告诉我要忍，不和老师计较。在常人这个环境下，发生这种事是正常的事情。第二天，我妈妈买了两盒橡皮泥，一盒给我，一盒给了班主任。妈妈找到我的班主任说，这盒橡皮泥给你放在讲桌上吧，下次再上美术课，如果哪个孩子忘记带橡皮泥，就用这个分给他们用，教育他们即使忘记带学习用具了，也不要偷别人的东西，这种行为不好，老师也不好意思地收下了。我和妈妈要不是学了大法，不会这样解决问题的，这件事情按照大法的标准妥当处理了，感谢师父，感谢大法。第二部分，一张纸单去掉了我的恐惧心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的正念也强了。有一次在体育课上，让我们练倒立。练倒立的时候，老师安排两个同学各站一边做安全防护。轮到我的时候，两个同学没扶住我，结果我的身体反方向倒在地上，把我的腰扭了。当时感觉筋像断了一样，疼痛难忍，心里立即默念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很快疼痛消失了。可是体育老师当时很担心出什么事情，就让我赶紧回家去医院检查。我回教室收拾好书包，由一个同学帮我拿书包，扶着我走到了校门口。我进了保安室等妈妈来。在保安室等待时，我发现保安桌上有一张 A4 纸，仔细一看，是邪恶污蔑大法，有人要来学校演讲的通行证，还盖了印章。我当时就想把它撕毁了，可是保安在身边，师父看我有这个想法，就帮了我。 保安起身去厕所了，我立即把 A4 纸撕成两半，串在钉子上。看保安没回来，就拿起一些请假条，再盖上做演示。木板上钉个钉子，就是专门串请假条用的。这时妈妈来了，保安光顾着把我送走，没注意纸单的事，我拽着妈妈连忙走了。第二天我去上学，中午保安让昨天请过假的同学都到保安室，保安就把他看见纸单消失之后请假的同学给排除了，他估计在几点还看见过那张纸单还在，让从那时到纸单消失这个时间段请假的人留下。因为门岗的监控器墙上挂不住，就放在地上了，我没有注意到，结果录到了我的鞋。在留下的这些人中，我那天穿了一双耐克鞋，而且移动幅度还大，他们就认为我是那个撕单的人。不过因为上课时间到了，所以他们也没继续追究。回家和妈妈说了这个事，妈妈说，如果他们再追究此事，你就如实回答，不然事情会扩大。我说好的。第二天他们果然又来找我，保安室多了两个警察，又把昨天的事问了一遍，我就承认是我做的。后来学校保安背着我调查我同学，问他们我平时都干什么，下课都玩什么，说话的内容等等，又派出了便衣跟踪我。我感觉到有人跟踪了，心想你们跟踪我，我就溜你们。我经常让弯子避开他们，发现他们还在跟踪，我就绕大圈避开他们。回家和妈妈说这事儿，妈妈让我发正念清理，我和妈妈同时发正念清除邪恶因素。有时间我就背师父的经文《红云二怕啥》中的一句，你有怕他就抓，念一正恶就垮。以后我就正常出去玩，大大方方的走路去上学，发现再也没人跟踪我了。我在心里默默地谢谢师父的加持，谢谢师父保护小弟子又过了一关。三部分，身边的喜事。我妈妈会做小点心，在过元旦联欢会的时候，妈妈做一些送给我们班的同学分享，所以我们班的同学都知道我妈妈做的小点心好吃干净。平日里有同学会给我钱买我家的甜品点心，第二天我就给他们带去，我就拿赚的钱买文具或早餐，有时候我找零钱就用真相币，然后借助真相币讲真相。这期间我总是看到假同学每天买饼干的时候拿的钱也是真相币。有一天我问他，他的一张钱上的一个字是什么，假同学借此机会给我讲真相。我说，讲得不错呀，同修。他惊讶地说，你也是？我说，是呀，我俩都特高兴。于是他告诉我说，班里的乙同学也是同修。我吃惊不小，没想到我们班里还有同修，还不止一个，都一起上学上了6年了， 咋才知道呢？我简直太惊喜了。每当周末，我经常会去与同学家学习。后来我们班级又转来一个女生，她也是同修，认识她的经过和甲同学一样，我们真是有缘。丙同学虽然不是同修，却是我最好的朋友。当我学会讲真相的时候，就劝他退队。他患沙眼，风一吹他就掉眼泪，眼睫毛经常湿湿的，我看了十分难受。有一次我把他带到我家，我妈妈用第三方的形式给他了一个卡片，告诉他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你的眼睛就会好的，还不用花一分钱。他说好的阿姨。我这位同学很听话，没事就念法轮大法好。第二个星期天他又来我家，那天刮大风，他来我家后，我看到他的眼睫毛干干的，眼泪也没掉一滴。他说你们告诉我的方法真好使，这几天眼睛都很舒服。这证实了大法的神奇，朋友明白大法真相得福报了。第四部分，我和爸爸双赢，爸爸走进大法修炼。在班级里，我受同学的影响迷上了一个手机游戏，我经常偷偷玩，或者和同学玩，学习成绩自然下降了。听老师讲课也不入心了，就想着游戏中的场景，总想着什么时候能再玩游戏这类的事。学法当然学不进去，上学和同学说游戏的事，下课也说游戏的事，甚至上卫生间都说。在我们班里数我玩游戏玩得最厉害，我还沾沾自喜，甚至还骗妈妈说去乙同学家，实际我都是到人家里打游戏去了。在游戏里杀杀斗斗的，不就是增长争斗心吗？这些游戏玩的把大脑里面装的大法都挤出去了，天天不是在想什么时候学法，而是想着什么时候玩游戏。妈妈提醒过我好多次，警告我不要被他操控，但我还是改不了。直到今年正月，爸爸妈妈在饭后聊天，爸爸问我还玩不玩游戏了，我说玩。我爸说难道就不能不玩吗？我说不能。爸爸问为什么不能，我说玩上瘾了，不玩手就痒痒，我戒不了。爸爸说我很佩服你敢说出这话，大概我的话把爸爸吓到了。停顿了一会儿，爸爸又说我现在做一个决定，你把游戏戒了，以后不再玩了，爸爸就把烟戒了。如果你再看见我在你面前吸烟，你就在我面前打游戏。妈妈说这是好事啊，儿子你还不同意吗？我看了妈妈一眼后笑了，就答应了。我知道玩游戏本来就是不好的事情，通过这事能让爸爸把烟戒了，那简直太好了。此后我戒了游戏，爸爸戒了烟，妈妈夸我做了一件好事。这回我的学习成绩一下又上来了，爸爸把烟戒了，不再咳嗽了。以前每次爸爸身体不舒服，我们就劝他说学大法吧，身体健康，他都拒绝了。爸爸虽然看到我们三个学大法以后不再有病，也不用吃药了，特别妈妈改变很大，知道大法好，但由于中共邪党对大法弟子的残酷迫害，他很害怕，一直不敢走进来。一天爸爸出去和朋友一起吃饭，其中有一人说自己是信佛的，已经70多岁了，看起来却比我的爸爸还年轻，身体很硬朗，很健康， 脸上的皱纹很少。他说他的师父100多岁了，还讲了一些在山里修行的事情。这一下触动了爸爸，爸爸回家就和妈妈说了那个人的事。妈妈说，这回你相信修炼是真的了吧？爸爸说，他也想和妈妈学大法，因为妈妈盘腿打坐的事。这下我和妈妈别提有多高兴了。爸爸说，我眼睛花了，不能看书，有没有师父的讲法录音可以听师父讲法？妈妈说，听的看的都有，只要你学，我什么都给你准备。2019年5月，爸爸也走入了大法修炼。爸爸、姐姐还有我都跟着妈妈一起学大法了，我们全家都修大法了，都沐浴在大法的美好中。我家的生活很幸福，很美满。再次感谢师父何时。
这期的第16届明慧大陆法会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